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用欢喜、诚实的心来敬拜天上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愿主耶稣照着他应许要赐给安息日的福气，能够大大的赏赐给我们。在昨天以及今天的上下午，我们都会用以西结书来作为我们查考的主题。那我们这次所定的专题的主题呢，是以西结书中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主要要谈的方向是谈在末世的预备。昨天我们谈到了，在这个末世，其实世界的王预备了罪恶，非常丰富的罪恶的环境，张开手臂在欢迎我们。那我们的神也准备预备好了他的愤怒，以及他将要来进行他刑罚工具的这些祭物。那对于被神所拣选的圣徒，我们是不是也做好我们应该要做的预备，要来预备这个世界将要对我们发动的极大的铺天盖地的攻击，我们也预备好要来迎接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审判，以及要给我们的盼望呢？那我们昨天谈到了圣灵所掌权的国度，一切的国度都是神所掌权的范围，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在人间的每一个角落，神都在，神也都看着，神也用他的权柄托住万有。那所以即便是在选民极度的败坏，那神也看着，那神也用他的刑罚来使选民的国度被灭亡。那即使到了灭亡之后，神仍然在，所以他在每一个时刻都去兴起他的工人，安插在不同的角落。所以在犹大国第一次被掳，神就将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放在外邦的王朝当中，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也为后来第二波、第三波被掳的选民，他已经放了一个但以理在那里，预先做好一个美好的见证，作为一个预备。那以西结他就在第二波被掳的人当中一起到了巴比伦，他也成为神预备放在被掳的民当中的一个教导者。那神同时也在仍然留在犹大地的这些国民当中放置了耶利米，继续不断地对他们宣扬神的呼唤。所以我们看见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角落，都是神所掌权的国度，神也必然要按照他的旨意，像我们昨天所看见的这个战车宝座的意象，神的救赎的金轮，这个车的很高而可畏的轮子，他所计划的是从万古以来就不会改变，并且神也用他的全能去推动这个战车宝座所要执行的计划。那要与神同工的就是他所拣选的四活物，也就是每一个被神所呼召来、所拣选来的圣民。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要接受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已经被他拣选来了，但是神呼唤我们与他同工，而要与他同工的人必须去预备好自己有他所期待的这些心智。所以在昨天查考四活物的形象当中，我们也看见神对以西结也对我们呼唤，要预备好这些美好的圣洁的品德与心智，预备好要被圣灵充满，要与神一起同工。所以在谈完昨天神所掌权的国度，今天我们要进入圣灵审判的权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神的权柄 在每一个时刻他会执行不一样的工作。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一个审判的权柄。在神交付给以西结的讯息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审判，审判列国，也审判选民。那神的审判是从他的家起手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先从神对犹大国的审判来审判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神所责备的选民一样，有类似的问题、类似的软弱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使自己警醒，不要陷入同样的问题呢？那接后面呢，我们也会谈到神对列国的审判，那是神去描绘一个选民所处的外在的大环境。那我们也来对照今天，我们是否也是陷在同样的大环境当中，而同样的也被这个大环境所影响呢？在查考中，我们会看到选民他们深受这个国度，就是他们所在的国际的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使他们自己的信仰也变质，他们自己这种圣民应该有的品德也改变。那我们是否也在这样子的对照当中看见我们自己的缩影呢？那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同来借着圣经来审判我们自己，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能够去寻求被圣灵更新的立志。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以西结书的36章。以西结书的36章，请看18节。以西结书36章18节，这是神对他的选民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描述。18节。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这里神很简短的就去描述为什么选民的国会遭到神愤怒的刑罚，那就是总归出两个理由，一个是在地上流人的血，第二个是以偶像玷污那地。那其实这都是一些表现出来的行为，他们的道德上是非常的不公不义、凶暴然后没有爱心，甚至是行恶过于列国。那在他们的信仰上呢，他们也对神不专一，在拜神的同时又拜偶像，使得神所赏赐给他们流奶与蜜的地被偶像所玷污。那这些是表现出来的行为，可是其实人会走到表现出这个的地步，是内心先出了问题。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的一开始，在第2章，神就去点出这一些人他们内心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以西结书的第2章6节到7节，从第3节开始好了。神在差遣以西结先知去为他传神的话的时候，就已经先告诉以西结先知他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第2节，他对我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并听见那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就是一个悖逆，违背神。人的心只要开始悖逆就是说不愿意听神的话，坚持自己的想法， 坚持自我，那就是一个后面会产生种种问题的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在这个地方，神继续说，他们的悖逆是怎么样呢？他们是从古以来，从他们的列祖就已经悖逆我，我已经忍受他们到今天了。第四节，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好，继续。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那他们到底会不会听呢？第六节，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神说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他们悖逆的就像荆棘和蒺藜一样，充满了反抗，对神的话有很多的抵挡，很多的抗拒。那他们又像蝎子一样，抗拒就算了，还会攻击。那甚至先知对他们说什么，他们的脸色可能也会很难看，甚至会对先知有辱骂啊，或者更多言辞厉色。那这一些人心里刚硬，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去思想，信仰的绝症是什么呢？人的肉体啊，从医学上有很多的绝症，肝硬化可能还不是绝症，可是呢，在信仰上，心硬化就是绝症。在这里，神已经从历代以来不断地去差遣他的仆人，去教导百姓，也透过他的律法，给人非常明确的这些要求。那神也让人去经历他许多的作为，但是人心里一旦刚硬，就会每天看着神的作为，经历神所赐的恩典，却浑然不觉。就好像神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说到，这些人他们心里迷糊，每天看着我的作为，却仍然非常的刚硬，不愿意完全的来顺服神。那甚至会觉得神好像不存在，神好像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的状况很好。那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对神的话没有感受，或者说甚至有所抗拒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种心硬化的征兆。那当神派他的仆人，或神借着他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来检视自己是不是有感，是不是会被心会被扎到有感觉的状况。那在这里呢，这些选民他们从历代以来时好时坏，信仰复兴的时候就非常的火热，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转眼之间可能心又硬化，那又否认神或者拒绝神的教导。那所以在犹大国即将要灭国的时候，神再一次的不放弃的去呼吁他们。那神的仆人不论这些百姓听或不听，就是要坚守神交付的任务，去将神的话原原本本的去表述出来。那在以赛亚以西结书当中呢，我们看见他们因为心很刚硬，所以会以自己为自己的主，或者去寻求其他的帮助作为他们的主，所以他们抗拒神的帮助，否定神的帮助， 那去寻求了不管是物质，在第五章的十六节有讲到他们会去倚靠他们的粮食啊，或者是在第七章的十一节十九节会讲到他们去倚靠财宝啊。其实犹大国到后来也已经很没什么钱了，因为被列国搜刮，所以其实也是变得很穷困，但是只要还有一点钱财，还有一点粮食，他们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可倚靠的，是一个可夸口的帮助。但是神让他们知道，透过最后的灭国，神让他们知道这些都是会过去会失去的，那并且这些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到底人要以什么为依靠呢？那同时在昨天我们也有查考到，他们依靠许多列国的权势。那我们来看二十三章，以西结书的二十三章。整个二十三章呢，神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妈妈生了两个女儿，那这两个女儿都非常淫乱，跟各式各样不同国家的男子来发生淫乱，这样子非常露骨也非常可怕的比喻，神在比喻他的选民。那一个妈妈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后代，那这生出来的两个女儿就是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就是北朝跟南朝。北朝是姐姐，叫做阿和拉，那妹妹就是犹大国，叫做阿和利巴。那这两个姐妹呢，从在埃及就开始行淫乱。那其实在讲的就是一个选民他与列国结盟，寻求列国帮助的历史。那神称呼他们这样子去寻求列国的帮助的行为，就是跟列国在行淫乱，因为这代表他的选民不专心的依靠神的帮助，反而想要去依靠其他的国家，那并且也被这一些国家拜偶像的风俗所影响，所以表面上是一个政治上的淫乱，实际上是一个信仰上的淫乱。那神对选民的历史是从埃及就开始说，表示其实他们在埃及就已经有在拜偶像，那神特的把他们从埃及这个拜偶像的环境所分别出来拣选出来，就是要使这些选民离弃偶像归向真神。那这个在明天我们也还会再来谈到这个部分。那这两个姐妹从在埃及第一节第二节就已经说他们在埃及就行邪淫，那到第五节姐姐她又去跟亚述来行邪淫，然后她的妹妹呢看了姐姐这样子的行为，并没有引以为戒，她反而第十二节妹妹也贪恋亚述，哇，看他们是穿极美的衣服，骑着马，都是可爱的少年人，觉得他们哇经济上又很体面，他们的军事上也非常的厉害。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实我们看世界上各国也确实很多的国家，不管在知识上，在经济发展上，在军事武力国防外交各个方面也都有很强的表现。那不要以国家的层级，以我们一般人生活周遭，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哇家里很有钱，住得很好，穿得很好，化妆化得很漂亮，或者是长得非常的很帅啊，很美啊，身材很好啊，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人生胜利组他也读很好的学校，也找到知名企业的工作，这些都是外在 会让人很羡慕的条件。那神的选民在从古以来就一直因为这些外在的条件偏离了对神的专一，他们看见这些条件就觉得非常的羡慕，就去与他们结盟，去依靠他们。那所以到第十四节，这个妹妹呢看完了亚述人跟他已经结盟完了，行完邪淫了，又看见加勒底人的画像。哇，这个加勒底人也是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象。哇，这个形象真是非常的令他羡慕。所以呢他就去，他的贪恋呢就让他去主动的打发使者去加勒底见他们，这是第十六节说的。哇，所以呢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来了，就说好啊，你要来主动找我，我当然很高兴。但是他来了之后，去与妹妹犹大国行淫完了之后呢，又与他生疏。所以在昨天的历史里面我们也讲到，巴比伦他来了，原本接受了约雅敬的投降，约雅敬从侍奉埃及改成侍奉巴比伦，但是后来巴比伦又把犹大国就是连续的三波掳走了犹大国，并且最后也灭了犹大国。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去寻求世上帮助的人，其实他最后是引狼入室。就好像今天我们想要去寻求世界的好处，世界的王非常的高兴，绝对会来与我们行淫，那最后他也会灭了我们。那今天我们看这个地方，神他在第七节说，你们表面呢是去与这些政治势力结盟，但是会因第七节的最后半句，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我们再跳到第三十五节，神也再次的去把这个表象后面的真相讲出来。三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所以去寻求世上的帮助，背后真正的状态就是，其实我们是忘记神，把神丢在背后，而且进一步的，我们是因所恋爱的这个世界的帮助，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偶像，来玷污了我们自己。那这个说起来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敬拜神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不拜偶像的，那我们也很难就是很少数很少数的人会受洗之后又去拜那个看得见的偶像，进到庙里或者去喜欢一个偶像，把它放在家里等等。但是呢，神让我们知道，这些去寻求他以外的帮助的行为，就是在拜偶像了，而且是与这个偶像有非常亲密的淫乱。那个亲密的部分呢，不是在肉体，而是在心灵。我们的心去忘记神，把神丢在背后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寻求的那个好处比神还要好，比神还要有效，比神还要快，可以让我们觉得得到好处。那所以在什么样的行为上，我们去表现出这一种让神很伤痛的与偶像的淫乱呢？譬如说我们不尊重神的安息日，在安息日去做自己的事情，包括自己的读书啦，自己的工作啦，或者是自己的社交活动啊。那或者我们人已经在教会，心却不在教会，那我们的心还在想其他的事情，这些都是在与神以外的对象行淫乱。 所以我们的神他是非常看重我们的心的。在后面他就从23章的后面呢，我们来看第36到39节。23章的36到39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合拉与阿合利巴，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又与偶像行淫，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金火烧给偶像。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所以这个信仰的不专一，不是只有说他们去寻求其他的帮助，他们不是整个人就走了，而是他们一面在寻求世上的帮助，一面又表现的假装很敬畏神，有在进神的圣所，有在守安息日。那神其实完全的看得见人的心，也他也知道我们每时每刻所做所想。那所以呢，他要先知将他们的这些可憎的事揭露出来。他们行淫，并且手中有杀人的血，他们的内心也是没有爱心，彼此互相非常带着仇恨，或者说带着没有善意来互相对待。那并且呢，他们也将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献给世界。我们的孩子虽然也有带来教会，可是是在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是让他归于世界。如果我们没有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不断的教导孩子关于神的观念，以及我们在每时每刻让他去看见神的作为，只有在来聚会的时候带来教会，其他的时候献给世界，那其实这个就会神已经让我们知道他看见的是什么了。那我们的孩子就会去趋向世界的价值，或者也将世界的偶像放进心里，那这个就是我们将我们的孩子烧给偶像了。那38节就说，他们在同日去与偶像行淫结盟的同日，又来玷污我的圣所，来干犯我的安息日。那他们去把孩子献给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那所以这种现在的人，大家都仍然是很不能接受脚踏两条船这种事，以后就不知道了。但是呢，在爱情或者说在婚姻关系上，神所要我们所坚守的价值就是专一。那在这个地方，这些选民他们对神的爱情就是非常的不专一，在敬拜神的同时，他们的圣所，当时的圣所可能是物质的圣殿，但是真正的圣所是我们的心。在我们敬拜神的同时，我们的心里的这个圣所却同时还有另一个小房间，是留给世界的王，留给其他的偶像。那所以在第八章，神就带先知去看见每个人的那个小房间。以西结书的第8章，神借着一个异象，让先知到了神的圣殿，在第3节，他伸出一只仿佛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异象中 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哎，在神的圣殿里竟然有保留一个座位是给偶像的。那第七节，神就领先知在异象中去看，哦，看见了这个圣殿的院门口墙上有一个窟窿。神就说，哎，你要挖墙，他一挖见有一个门。这个墙它原本的功能是一个阻隔，神要我们去为自己的心要去筑起一个圣城的墙，这个墙是要去与世界世俗分别的。但是呢，这个圣城的墙竟然挖下去是一个门，它竟然是一个与世界世俗能够有交流的通道。那我们是不是也为自己的圣城留了这样子的通道呢？那在这个通道一进去会看见什么呢？第九节，神都知道啊，神都早就都看得很清楚。他叫先知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先知一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那在这一个小房间里面，竟然有这些世俗各式各样世人所崇拜的、所追逐的这些价值。那在这些像之前呢，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这些是选民在信仰上的领导者，他们竟然也带头在心里有这个属于世俗的小房间。那他们除了他们之外呢，第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院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在神的圣城的外院那里也有妇女在拜偶像。那个塔摩斯也是当时异教里面一种偶像，那他是一个植物之神，所以敬拜他的仪式就是用哭、用眼泪来浇灌，让他复活。那所以这些妇女非常光明的，那些70个长老还偷偷摸摸的将他们所潜藏的那一些恶掩盖起来。但是呢，这些妇女竟然是很光明正大的就在院中来做拜偶像的事。那其实这里神会特别用妇女 来代表，就表示其实他们已经没有一家之主在约束他们了，一家之主是他们的丈夫。那所以妇女都会出来拜偶像了，表示他们的丈夫的信仰也早就已经倒了。那所以到第十六节也说，在神殿的内院还有25个人也是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明目张胆的去背叛神，来到神的殿却是背向神的殿去朝向另一个偶像。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选民他们因为硬心去寻求各式各样的帮助，最终也被世俗化，在信仰上也背叛神。他们寻求各式各样的帮助，其实偶像也是其中的一种。那所以神总结他们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五章的5-7节。第五章的5-7节，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 以至于我的以及啊，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这一段呢，神他说他的选民啊，比四围的列国还要早。选民一向都是觉得自己是比列国更有益的啊，因为他们是被神所选召的，他们是有神的律法的，所以自己觉得是自己比别人更圣洁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比列国更恶的，他们已经完全的弃掉神的律法典章，他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那个纷争不是只是说吵架啦啊，什么有流血的事啊，这一些当然是一种纷争。那这个纷争它原本的意思是喧嚷、喧哗，那表示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各方面都是不断的四处奔走，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依靠神，不断的去寻求各方面的帮助，不断的在这边的失败、那边的挫折当中，继续的去挣扎，那从来没有静下来悔改，然后从来没有好好的在拿起神的律法来安静的遵从神的教导，那所以他们纷争过于列国。那所以，当人的心硬化了以后呢，就会以为有其他更多的选择，但是也会同时在各种的选择当中得到挫折，因为会发现这些帮助都是不可靠的。那甚至神也会让人去因为这些帮助受到更多的伤害，就好像选民他们去寻求列国的帮助，结果这些列国反而来吞吃他。那所以当人在刑罚当中应该要做的就是安静下来反省。那我们看这些选民呢，在亡国之前有这些问题，亡国之后受了刑罚之后，到底有没有在刑罚当中悔改呢？我们来看第33章。33章的24节开始。这些是被掳的人呢，他们不是，这些呢是已经亡国了那他们的国家已经被灭亡了之后还留在犹大地的渔民。这些人24节说他们住在这个荒废之地的人就说了：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这些人已经灭国了，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幸存下来，就是神要让我们独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那所以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有益，能够跟亚伯拉罕比，而且比亚伯拉罕能够得的更多。那这些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那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就是可能在神一个恩典怜悯之下，能够得到一些还能站立得住的情况下，我们就以为就是因为我们很有益啊，或者是感谢神，接下来就是得恩典福气的时候了。其实呢，25节神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就是刑罚已经领受了， 但是罪恶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们并没有在刑罚当中悔改，真的去更新。那这一些违背神的表现仍然存在，那背后的原因就是也是心很硬，而且自以为义。那所以心硬又自以为义，真的信仰就没有救了。那在这个时候，神仍然不放弃啊，对这种没救的信仰，神仍然不放弃。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没救了，神还是不会放弃我们，他仍然呼唤我们。我们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心软化。那我们来看这里第30-33节，这些渔民呢、啊，他们很轻松啊，在那里说，第30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里就是他们自义的结果，对于神的话他们还是有兴趣来听，好好的坐在前面聚会，好像有要来领受神的话，可是其实却是把神的话当作在听音乐，在听演讲，听新闻。好，就好像以前保罗要去传福音，他所面对的希腊人就说，哎呀，来来来，听听看有什么新的好听的奇闻异事一样。那今天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心硬的信仰，就是对神的话没反应，或者说把神的话当作一个听一听好听的学问，好听的一个道理，但是却不去行。所以今天我们在 这一个段落看到选民的问题，就是一个以心硬心，硬心为根本症结所表现出来种种拜偶像的表现。那个偶像不仅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那些世俗的价值。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列国的罪。列国的罪根本的问题就是骄傲，所以他们这个骄傲呢，使他们自己就是高举自己。我们来看推罗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我们看27章的第3节，推罗在当时是一个以海上的贸易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国家，所以许多的国家都仰赖推罗的出口。那也推罗也因为进口很多国家的商品而有这种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所以他的国家的人民也都享受很多舶来品。那所以推罗就觉得自己非常的美丽啊，你看我吃喝都是非常的特别，那列国也都贡献他的东西来到我的国家里，那列国也依赖我的海上的这个物流。好，所以在27章的第3节他就说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好，在这里呢，神说你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但是神说是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这是不一样的。推罗已经忘记了能够造就他的美丽的是许多其他的因素，包括其他许多其他国家 有制造那些东西来送给他呀，也包括他有这些海上商船，也都是许多人去制造出来的。那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有这些，他在海上能够平安的航行，这些风浪也都是神没有让他去遭遇到的。那甚至神也让他没有遇到海盗啊，或者其他势力的阻挡。那所以推罗他因自己的势力而骄傲，他忘记了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来造就他自己，所以他以为自己天生就是这么美丽，这么值得人羡慕。在物质上他是以这些为夸口。那到二十八章就谈到在属灵上，就是物质上的这些让人觉得骄傲的事情，到后来就会进到在属灵上的败坏。二十八章就是在谈属灵层面的败坏。所以二十八章的第二节，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当人在物质上刚开始说，啊，我是多么美丽啊，我很帅，我是天才，这是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会觉得可夸的事情，或者是啊，我所建立的这个企业多么好啊，等等。那到后来二十八章在属灵里，其实你已经居心自比神，你觉得自己是全能的，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难倒我，我才能够建立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啊，或者是我现在很多达人呢，就是美妆达人，或者是什么瘦身达人，或者是理财达人等等，都是达人是一个还以人为称号的。那有的人就直接就是什么什么女神，什么什么什么之神，金银之神等等。那其实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比较戏谑的说法，但是事实上就已经是在把人变成神，在造神。神对推罗说，你以为你是神啊，你还是人。我们来看第十五在第十一章十一节以下呢，神就去说，你其实原本是被神所造的，放在神的伊甸园当中要来服侍神的。那神也给你非常好的配备，让你有这些宝石。那以换成人来说，所有的人原本都是神所造，预备要在神的国里来服侍神的。神也赐给人非常好的配备，有些人很有口才，有些人很聪明，有些人五官身材很漂亮，有些人很会理财，有些人很会修理东西等等。神给我们这些的配备，但是呢，在第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那个不义呢，如果在彼得前书那边就有谈到他们不守本位，就是说觉得自己很有才能，很有恩赐，然后就开始不守本位，不做神原本设立我们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开始去发展属于自己的理想，自己要追逐的价值，或者自己要做王。这些不义让我们开始十六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的十六节说，因你贸易很多，你发展了很多自己的事业啊，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好，所以呢，神讲到属灵上的败坏就是从骄傲开始。 他也开始不再专注的服侍神，而去专注自己其他的目标，那并且也以这些目标的满足来更加的巩固自己心中的骄傲，所以最后就整个的败坏掉了。那当时神所说的推罗是一个列国的现象，列国原本世人都是被神所造的，但是也通通因着在魔鬼的掌权之下，就是当亚当犯罪，世人都进到魔鬼的权势之下之后，那都败坏了。只有后来神借着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去分别出他的名，他再重新去使人有一个成为圣洁的机会。好，那这些已经败坏的民呢，他们通通都因着自己的美丽而高傲，因着他们原本被神所赐的恩赐来骄傲败坏。那今天我们已经又被神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再拣选出来，已经成为圣洁，又能够专心的服侍神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可能又因为这个骄傲败坏的世界的影响，也转移了我们的专注，不再一心的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我们生涯规划的一个根本的考量呢？那我们看见列国的骄傲，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事情不让世人骄傲的，物质的成就、医学的发达、知识的进步，人都觉得人定胜天。那甚至要去对抗病毒或者是蝗虫等等，现在所看见的这些急迫的危机，古时候的人还知道要来呼吁，要去寻求神，寻求信仰。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信息。现在的人遇到这些急迫的危机，就是不断的从理性的方面来思考，要怎么样用医学、用科学、用大数据还是什么来处理。我们不否定这些东西它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是这一些危机、这些灾祸背后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离弃神，是因为人的罪恶玷污了这个地，所以地要将人吐出，这个大自然要对我们反扑。那今天人没有从罪的层面来反省、来处理，世人人类的骄傲使人在到这样的时刻都还不寻求神。那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所拣选的百姓，我们也要很小心自己的思考模式是不是也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更勇敢的，像似活物的狮子的脸这样子，扮演起这样勇敢为神的真理发声的角色？我们去告诉世人，这个他们听起来会觉得很好笑啊，说因为这个灾祸就是我们有罪啊，我们要来悔改，世人绝对会觉得很好笑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勇敢的在这个时刻将这个真理说出来？那包括埃及以及亚述也都在他们神对他们的审判当中，骄傲就是他们最主要的问题。那时间的关系，我就给各位经节，大家可以自己看。在29章，神谈到埃及的罪，那3节、10节那里，埃及都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也是去夸口他自己的成就，而且自己以为自己是造物主。那在第31章的第10节，31章是神借着亚述的历史因鉴来劝告埃及。那其实他所描述的就是亚述曾经怎么样的骄傲。在31章的第10节呢，就说到 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焦气傲。神在暗在这个历史的背后去兴起了亚述，但是亚述却自以为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等等、使他能够高过其他的树木，插入云中，所以他心焦气傲。但神在这里要说的是，谁才是真正历史的掌权者呢？是神，而不是任何一个靠着自己努力的人。所以列国根本的原因是骄傲。当人自以为是神，那人的心也会变得因为骄傲而没有怜悯，而变得凶恶，变得刚硬。那我们来看，在25章，神就讲到其他几个国家在道德上面的表现，都是无怜悯、无良善、幸灾乐祸、不解怨。那所以包括亚门25章3节6节就讲到，他看到以色列遭灾，他就拍手顿足，很高兴。那在25章12节呢，讲到以东，他也是趁着犹大家遭难，他也是在旁边来报仇雪恨。25章15节呢，又说非利士人也是趁机在向犹大人报仇，用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他们当然过去都跟犹大有一些过节，每个国家之间都会有一些冲突，但是这些国家在犹大遭难的时候是幸灾乐祸，而且也永怀仇恨，永不解怨。所以这个让我们带来的反省是，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没有良善，没有怜悯的，可能会有时会有一些爱心的举动，但是那些也都是会求回报的。但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也把这个风气带进教会呢？我们的说话言行是不是也变得更强调要强势，要维护自己这个单位的利益呢？那或者是我们对其他的现象就非常的爱心冷淡？那或者是我们对于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无法解怨呢？心中一直有一个不能解开的结，那即使跟再碰到那个曾经结怨的对象，那我们也只是保持表面的和平呢？但我们的真理并不是教导我们这样，神对他的选民的期待不止如此。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价值，在爱心的实践上，我们能够真的脱俗，能够是一个离俗归圣的，被神的爱、神的真理所驱动、所激励的人呢？那所以我们今天查考了犹大国的罪恶，他们表现出很多的罪恶，但是根本的问题是硬心。我们也看见列国很多的罪恶，那他背后根本的问题是骄傲。那今天我们的心应该是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应该是一个新的心，我们的心也应该被一个新的灵所注入，所以能够常常保持柔软，也能常常的去更新，因为它是有生命的，而不是石头。那所以最后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的11章。以西结书的11章的第16节。我们直接看第19节好了。 这一段也是昨天我们最后所看的一个神的应许。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神再一次的有这样的盼望。其实 人类的表现一直让神很失望，但是神一直都对人带着盼望，他也将这个盼望赐给人。今天他借着他赐下应许的圣灵，要来真正改变我们的心。当我们能够真的去使这个在我们里面的心的灵是活泼的，那我们就能够有合一的心，也能够真的去除掉实心，那个很硬的以自己为主的，或者自己要去寻求其他帮助的那个心，那也能够除掉那个很硬的骄傲的心，换成神用他的心灵所充满的肉心，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应许当中有份，才能够真的成为神的子民，神才能真的成为我们的神。早上的